显得大能吗？
可以。
哦，可以，感谢神。好，那我们先打开经文。好，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我们要打开到罗马书第一章啊，罗马书两处的经文，一个是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五节，一个是十六到十七，一到五节，十六到十七。找到我一个人读，请弟兄姐妹们听啊。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五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拜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下面十六到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我们谢谢你，我们是领受你福音的人，我们当中有些人还不认识福音的，我们今天在这主日敬拜，我们要将我们的身心灵献上给你，要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亲自教导，不管讲的听的都从你受教，愿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洁净的心，能够从你领受话语。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多不信主的朋友，还在慕道的朋友，常常会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老师也讲你们信的是福音呢？很多弟兄姐妹们也很希望向人介绍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因此今天我要用这本罗马书一开始的几句话来跟大家一起思想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到底在我们信的人身上可以产生什么功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至少有五个地方讲到福音，对不对？第一节到第五节至少那里有两个地方讲到神的福音，这福音，然后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然后十七节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这几节经文可以说是把我们所信的信仰的内容，把福音的内容做一个最基本的介绍。那我们都知道保罗写这本书信的主要的主题就是要告诉人福音。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神所选召传扬福音的宣教士，是一个使徒。他写这本罗马书的时候是在他三次布道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在哥林多教会，他已经把亚细亚，小亚细亚就是今天以弗所，他已经把马其顿就是今天希腊一带的地方，几乎把福音介绍给许多的犹太人，给许多非犹太人，然后福音在他身上有很大的负担，所以他准备还希望到亚西班牙去传福音，所以他写在哥林多教会写这本罗马书，他要先向罗马的人来介绍他自己为什么他要到罗马去，并且在他去之前他要先介绍他所信的信仰为什么叫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福音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很多基本的复习跟介绍。我们当中还要还在慕道的朋友，我也巴不得你能够从这几节经文稍微明白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因为我们所信的福音，心中能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并且让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在这段经文，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福音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第一点，福音的形态。这里保罗写的书信里头让我们知道福音怎么样表达出来。这里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形态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福音这个字，福音这个字就是好消息。这个字在古代中国人也好，很多古代的国家也好，或者是在保罗写信的时代，罗马人统治整个中东啊、欧洲也好，这个字用在他们打胜仗之后，然后他们派着传信兵骑着马回到自己的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以后去报告说，我们打赢了，我们打赢了。当到一个城市，百姓听到打赢了，他们就欢呼很高兴，然后这个传信兵又到另外一个城市，大家又很高兴，放鞭炮，大家又起来迎接这个传信的人福音。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基本上是一个消息，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信仰跟一般信仰不一样的地方。一般信仰他要劝你行善，一般的信仰他要告诉你怎么样很敬虔的道理，怎么样在对他们的教主或他们所信的神很敬虔，他们教导了要你怎么样去守很多的宗教礼仪，修身养性。那这些我们的信仰也没有缺乏啊。如果你要讲修身养性，我们的信仰如果大家信主之后，你会知道整本圣经就是在教导我们成圣，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长进向神。我们的信仰也劝我们能够彰显出主耶稣的好行为，能够行善。但是基本上我们信的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好消息，是从神来的好消息。所以这里他讲说神的福音，第二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第二节保罗当讲说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他的意思是说在他写信的时候是从前旧约时代，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上之前，在古代旧约的时代，神已经应许有一个好消息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们当中基督徒都很明白了，神当初看到人类不认识神，看到人类拜偶像找不到神，看到人类越来越败坏，罪在人类之中越来越扩散的时候，神就开始预备他拯救人类的救恩，这就是好消息。他首先在旧约的时候借着一个人亚伯拉罕，他说你要离开偶像，你要信我敬拜我，我就赐给你一个地，我就赐给你一个民族，我就甚至于叫整个世界上借着你，借着你的后代能够蒙福。这是旧约的应许，这是在那里讲到说有一天神要把这个整个救恩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他后代，借着信他的人，最后传到全世界，这是神来好的消息。 第三节他说，这个福音的基本内容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个神的好消息是要借着最后借着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传到世界上来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一个君王，就是大卫来的。神的儿子本是神，但是他为了要让人类领受神的救恩，他的儿子成为人。所以这里他说按肉体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本来创世以前是没有身体的，因为神是灵，他是完全无罪的圣洁的，但是他为了让人找到神，他为了让人跟神和好，为了让人重新找到真神，他成为人取肉体，然后借着亚伯拉罕的后代一个君王大卫来到世界上，成为大卫的后代。按着神的灵，第四节说是他从死里复活，以神的大能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神开始，也是神成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样子的把握，这样子的喜乐。第二个，我们来看看保罗这几节经文讲到第二点。第一点他说福音的形态是借着好消息，神的好消息来到世界上。是的，他劝人行善，他也要我们教导我们敬虔，但最主要福音是神做的，神要叫我们得到这个好消息。第二个，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十六节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为什么是神的大能的十七节他把福音的内容讲出来，他说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信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它集中在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刚刚第二节讲说论到神儿子耶稣基督，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什么事呢？就是神的义表明出来了，并且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里有三点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第一个，什么叫做神的义？第二个，这个义我们怎么样得着？第三个，这个义为什么那么重要啊？我要跟弟兄姐妹，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神的福音是有大能。为什么？因为这里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神的义。第二个，这个义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三个，这么义怎么得着？我包括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你能够渴慕这个神的义，你也知道你其实很需要这个义。第三个，我也希望你知道这个义能够在你身上产生不同的功效。所以第一个，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神的义。他说神的义已经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神的义呢，首先呢，我们如果还在慕道的朋友，你千万不要把它想成神的公义啊，不是说神的这种哎呀圣洁，神的这种正义，神的这种完美的性格已经显明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节经文不是在讲这个，他不是在讲说神的公义性格，神的圣洁良善，神的完美现在已经告诉你和我了。不信主的人也知道神很圣洁，对不对？很多信仰也知道神是大能，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完全良善，这没有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基督教讲的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这个义其实是一个法律的名词啊，英文叫 justification， 就是神的称义。什么叫做神的称义呢？什么叫做 justify 称义呢？称义这个字的本来意思就是说辩护的意思，证明你是 没有错的，证明你是可以接纳的，证明你是合理合法的。好比说今天假如我开车超速了哈，只是超速一里路啊，本来应该开多少啊，现在的 highway speed limit 65，假设我开是66，那么警察给我一个 ticket 了，那我心中很不服，我就到法官面前，我要求法官赦免我啊，不要罚我钱，因为我只超速一里路，并且我还讲很多理由，因为别人都开67 68，他们没有 ticket， 我开66怎么会拿到 ticket 呢？我在神面前，我在为自己辩解，我在 justify， 我在辩解为什么我开66不需要拿到 ticket。 福音就是神为人类的辩解，神因为知道我们人类都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因为我们人类都有犯错，都有罪，因为我们人类都需要神的爱，神的接纳，跟神和好，但是我们又找不到这条路，所以上帝神为了爱我们世界的人类，为了让我们找到一个真正爱跟安全感，他来把他的儿子差遣到世上来，为你辩解，为你辩护，宣称你是一个合法的人，宣称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赦免你的罪，并不止这样而已。称义，神的义不只是说你合法，你罪被赦免，并且证明辩解接纳你，说你跟神的关系已经正常了，你是神合法的儿子，是神所爱所接纳的，不管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不管你从前犯过什么罪，不管你今天犯什么罪，不管你犯什么错误，神自己借着他儿子耶稣到世上来，在神的面前辩解说你是合法的，你是跟我关系已经正常，并且是我所接纳所爱的儿子，像儿女像朋友一样，这是福音，这是何等大的消息。我们可能会是想说，为什么这个称义这么重要啊？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说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神称我是合法，神称我是一个对的人，神辩护我说我是一个已经没有罪，罪完全被赦免，并且跟神关系已经和好，并且我已经成为他的儿女，是他所永远所爱的，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因为我们人都需要这个，人都在找称义。弟兄姐妹们，你相不相信你从小到大你都在找称义，你都在找一个证明你是对的，你都在找证明人家认为你是许可，人家爱你，人家接纳你的。我的小孙女才1岁半啊，她那么小了就知道要从身上找到这个称义啊。她到我家常常来，我有时候说亲亲公公啊，她就亲亲，我就很高兴。后来要回家说跟我碰碰头啊，她就跟我碰碰头。后来她知道我跟我碰头，我就很高兴，我就特别的高兴。她也知道这样可以取我的高兴，所以她每次要回去之前，她就头撑过来。然后我就很高兴，那他也很高兴，为什么？他在找称义，他在找到说这个祖父很爱他，对他是完全没有条件的接纳，不管他是怎么样一个。这就是我们人，我们从小生出来，如果你运气好一点，你的家庭父母很爱你，没有条件的爱你，那你是很运气很好的。但是慢慢长大的，你知道有些父母也要有一点对你的爱，也要有点条件啊。有时候要说孩子很乖我才爱你，再大一点父母说你要给我很好的表现，你要成绩全部 A 我才认可你，如果不好你就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你从小就是在想要讨你父母的喜悦，你在寻找称义。再大一点你到学校以后，你开始需要同学的称义了，如果同学不跟你讲话，哎呀你就很自卑，没有你没有朋友你就很难过。我记得我小时候呢，从一个乡下搬到一个乡下， 那么天性就比较这个内向。那么我到那个乡下搬到那个一个城市的时候，我记得我连续大概半年没有人跟我讲话，找不到朋友。我常常中午他们在我就趴在桌上在那边哭，没有人跟我讲话，没有人称我为义，没有人把我当作朋友接纳我。到长大一点以后，你需要找到异性，你需要你的配偶需要找到一个异性接纳你爱你，我们在找称义。所以你看看你在家里啊，你最气的是不是你的配偶讲你一句你不喜欢的话，你气得要命不管用怎么老是这个衣服脱了以后不放到澡缸呢？怎么放在澡缸外面？怎么袜子脱了以后不知道拿去放在该摆的地方，随便就丢了，然后你就很气，是不是？你再找一个人认可你，找到一个人接纳你，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你到社会做事以后，你需要社会对你的接纳，你需要诚意，你要需要社会的人跟你讲说你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也好，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也好，不管怎么样，人都在靠自己的努力成就，人靠自己的好行为，人在靠自己的成功也好，人在靠自己的美丽也好，漂亮也好，在那边找诚意。所以我们中国人呢，甚至于那个很有道德的人，很正义的人，都在找到人的诚意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怎么样？士可杀怎么样？不可辱。因为他对他来讲最有价值的就是我要被人家认为我是一个最有道德的人，最正直的人。所以如果人家误解你，讲你说你有什么道德缺陷的时候，你气得不得了，你宁可自杀。士可杀怎么样？不可辱。人都在找诚意。我记得大概20年前我在一个教会侍奉，有一个事情让我很难过。有一个弟兄，他呢在台湾呢，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大学毕业的，来美国又拿了博士学位，然后他在一个公司工作，那个公司其实是很好的公司 IBM 嘛，那时候 IBM 是在软体上是可以说第一把交椅的。后来慢慢的，那个很早以前那个 Oracle 又开始兴起了，那个 Oracle 就把他挖角跳过来，然后把他加薪。但是没想到他换了工作的时候呢，这个 Oracle 就要告他了。他说你换工作了，可能你带了一点，到底是真是假他不知道，你可能带了一些我们已经有的技术，你要带到另外公司。IBM 告他，我讲错， IBM 告他，然后他就很紧张，那最后他就自杀了。我没想到他会自杀，我心里很难过。为什么他自杀？因为他从小他是一个很被大家称赞的人，从小念书第一名，大学第一名，来美国留学，顶尖的学校，再进顶尖的公司，他不能够接受在报纸上把他登出来，他是一个被告的人，他不能接受，甚至自己的名声还牵涉到法律的上的关系，所以他经受不起这个打击，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都在找诚意，问题是我们这个义怎么来？问题是我们这个接纳，这个无条件的接纳，这个被人认为你关系总是很合，你是合法，你是合理的，你是无辜的、无罪的，你怎么接纳？你要靠人来吗？我们一般人靠着自己的努力，一般人靠着自己的成就、自己的成功、自己的好行为，那这些不是不好，我不是在反对说我们应该努力让我们有好的成就，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让我们知道我是一个很正直很有道德的人，我也不是在我们说要做一个很好的人让人家知道说一个很负责任的人。问题是不管你是在怎么样努力，不管你是在怎么样的有成就，你永远你如果只是靠着人，靠着别人的接纳，别人的认可，你永远找不到，你永远有一天你会失望，因为再怎么样总有比你更完全的人，有比你更好的人，你再怎么样努力，你总有行为不是完全无罪的一个人。圣经说 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血气，靠着我们的好行为，靠着我们遵守神的道德律法能够完全称义。这一点我想我们不能否认，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我们总是有亏欠的时候，一的亏欠神，亏欠我们的良知，要么就是亏欠人。我们没有办法从人真正找到那个义。这个称义怎么来的呢？福音神的好消息说这个义是怎么样来的？这个义，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怎么来的？是借着人很简单的就信靠主耶稣，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消息。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的义，你可以不必用你的努力，用你的成就，用你的关系，用你的完全无罪，或者是你完全的正直，或者是完全你没有失败，你可以知道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并且是更重要的，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完全正直，完全无罪的神，他接纳你就像他所爱的人，他接纳你就像你是他的儿女，而不是用你的好行为去证明，完全是接纳你的时候，完全算你是合法无辜的时候，你心中是会很喜乐的，你会发觉你是很自由的，因为不是在靠你的努力，是靠神白白的恩典，要把这个义的地位，把这个正常的关系，把他认为是合，你是合理合法的，要加给你，你不必再靠什么努力去证明的时候，你会活着是很喜乐，很感恩，并且很自由一个人，你不必再讨人的喜悦，你不去再考一些宗教规矩的喜悦，你不需要再考一些律法的喜悦，你不去再考一些条例的喜悦，完全信靠神的恩典。这些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这个义是从信以至于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意思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一直要借着这个信来找到自己合法的地位。你要一直借着，一直要相信信靠神来为自己辩解。当别人误解你的时候，当别人讲你坏话的时候，当别人不接纳你的时候，你要对自己提醒自己，你要讲福音没有关系，因为神毫无条件的，一点条件都没有，他已经为我辩护，他白白的接纳我做一个合法并且是他所爱的儿女。我们都要这样子生活，基督徒每一个。这里下面一节经文讲的很重要，保罗括旧约的如经上所记。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旧约哈巴谷已经预言的，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人不是在讲好人，他这个义人讲说任何一个这样子信靠耶稣得到神义的人，必须不断的借着信来生活。弟兄姐妹们，你是这样生活吗？你是在每次失败之后你跟自己讲福音说没有关系，神会赦免我，神接纳我，只要我悔改就好。你在每次心中失去平安，你失去安全感，你发觉没有人接纳你或别人拒绝你的时候，你跟自己讲福音吗？我是用这样信来活着吗？或者是你每次失败的时候，你事业失败也好，你人际关系失败也好，或者是在道德上失败也好，你发觉自己无地自容，发觉自己良知很亏欠，睡不着觉，你很重的罪恶感的重担在骚扰你的时候，你在跟自己讲福音，义人因信得生。我们必须不断的借着信来活着，就这个意思。从一开始，从信以至于信。从一开始你信耶稣，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也不是因为你道德最完全，也不是因为你这样最好最有用的人，也不是你最有能力最智，你是最正直的人，乃是因为神要把这个义给你，把这个地位给你，我就接纳了，然后你不断的借着这个信来活。这样的人一定会说福音是好消息，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是很喜乐，并且是很有能力的。再来结果就是等一下我们讲福音是神的大能。通常我发觉我们基督徒呢，常常以信开始，最后呢与律法来结束。一开始我们信耶稣，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我们接受这个恩典，然后但是慢慢的我们又回去要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敬虔，靠自己的守律法来证明我是配得神恩典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圣经主耶稣呢，在离开世界的跟门徒也嘱咐我们今天教会常常要来纪念他的恩典，要守圣餐，因为我们是因信得生，从一开始到一直到末了。不是说神不要我们学习敬虔，不是说神不要守律法，也不是说神说律法不好，也不是说圣经的教导不好，也不是说行善不好，乃是如果我们想要靠行善，靠着我们的好行为，靠着我们的敬虔来证明自己是配得神无条件接纳，慢慢我们就会自夸了，我们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怎么样信，免得有人怎么样自夸了。所以神为什么用这个办法？一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所有的哲学教导，一定说你要做一个很好的人，一定说你要很敬虔，你要守住所有的规条，你要达到什么标准，我才要认可你，才要接纳你，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朋友，包括你的配偶，都是这样。这个世界都是这种系统。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他说不，那些是很好，但最重要的是我要把无条件的义的地位给你，你要不要？我要无条件的接纳你，就像你和我的关系是很正常，是我很亲近我所爱的儿，你要不要？我们有时候从信开始，最后从律法来结束。大家都记得保罗哈，保罗写一本书信叫加拉太书，的目的就是在讲这个问题的。加拉太书是写给加拉太教会，他们本来从信开始，他们自己知道本来是不完全的人，是罪人，他们本来接受耶稣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他们，然后把这个赦罪的恩典白白给他们，并且白白的接纳他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儿女，但最后他们又回去要想靠律法称义了。所以保罗写信给加拉太说，你们那么快就忘记当初所传给你的福音吗？他说这其实你们所做的不是福音。保罗甚至于批评彼得，彼得是有什么缺点呢？彼得是基督徒，彼得是知道也是自己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可以代替他，把这个地位给他，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他父亲所有罪，所有不完全的罪债，他在神面前眼光，神的眼光中是一个完全被接纳，完全无罪，完全圣洁的人，他应该很喜乐。但是后来慢慢他又回去想靠律法称义，怎么靠律法称义呢？因为呢，他也保罗说有一天他到一个非犹太人的教会，就是到安提阿的教会，在安提阿的教会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就觉得自己很骄傲，觉得自己是神特别的选民，很了不起，所以平常是不跟非犹太人一起吃饭的。因为他说你们这些非犹太人呢，生出来从来没有受割礼，你们根本不洁净，没有受过割礼，即使你们信耶稣还是不割，没有受割礼，就跟我们地位不一样。彼得本来一开始一视同仁，跟每一个人都一起吃饭，一起 fellowship， 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雅各来了，一些犹太人来了啊，彼得开始又受影响了。对吼，哎呦，我如果跟这些外邦人没有受跟一起吃饭呢，这些犹太人搞不好会说我破坏这个律法了，所以他惧怕之下自己就跟非犹太人就断绝关系，甚至其他这基督徒也笑话彼得，彼得 跟这些非犹太人保持一个距离。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不相信因着信人人，就像这边圣经讲的一样，不管从犹太人也好，到希利尼人也好，那就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义。他认为这些人要达到他的标准，你知道吗？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相信自己才能够得到义的地位，当我们用这种方法说我要达到什么标准，我要做多好，我要很敬虔，我要很锁住所有的条例，我要很好的心，我才能够这慢慢你中了这个撒旦毒的时候，你除了自夸以后，你有一个缺点，你会开始对别人也这样要求了，你开始对别人也这样要求了，你又回去要靠律法称义了。我从前呢、离开我们这个教会到海沃教会去服侍，那是大概15-16年前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中了这个毒。我去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敬虔，哇，每一个人爱主，每一个人拼命服侍，每一个人呢甚至于追求各种属灵的恩赐，像那个哥林多教会一样，我要有讲方言的恩赐，我要有赶鬼的恩赐，我要讲道，我要教导的恩赐，我什么恩赐都有。但是我发觉他们怎么彼此之间不和睦呢？怎么彼此批评呢？怎么基督徒还彼此这样不能彼此接纳彼此批评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从恩开始，最后他想要靠律法成义。他们忘记我们这个义是从信以至于什么信，这样被神接纳的人应该借着什么生活，以信来生活。所以我不明白啊，怎么基督徒之间会彼此吵架了，怎么彼此之间还要彼此重伤，彼此批评，还要看清对方呢？我无法接受这个道理。感谢神，我回去，我再重新开始，把罗马书告诉他，我把以弗所书告诉他，我开始把神的救恩的道理告诉他们。很多年之后，他们改变了，在这个教会再也没有彼此重伤，再也没有彼此互相拒绝，再也没有彼此批评。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有钱的没钱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有知识没知识，地位高地位低的，通通都是神认为合法，神认为合理，神认为是一个对的人，神认为是一个无罪的人，并且是神所亲爱的儿女。为什么神用这种办法？为什么用所有的人，你知道吗？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了、你说你是罪人，神白白挑这个，一般的哲学家很气的，他说这个太简单了，我们也喜欢复杂，我们哦不行了，这种人怎么可以当神，这种人怎么可以赦罪，不，我们常常很复杂，我们不愿意接受神很简单的，神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怕我们自夸，并且他怕我们因为靠律法成义，我们分别自己也是变成一个没有恩典的人，而一个有恩典的人是最像神的人，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无条件的爱。当我们开始忘记这个的时候，我们也用苛求别人。大家听过一个英文名字叫 gracious 啊，我们应该做一个 very gracious person， 很恩慈的人。别人得罪我算了，别人赦免他，别人没有达到我标准无所谓，我仍然接纳他爱他。这是神，他要我们这样活着。这就是为什么神用这么简单的道理。神如果要靠你的好行为，神要按照你的行为，按照你的敬虔，按照你的成就，你的努力，你的成功也好，那你这一辈子活得很辛苦，你整天都就像外面的很多 CEO 一样，一天工作20个钟头，努力没有办法安息，没有办法休息。这就是福音，人都需要这个义，而这个义很简单，就是借着信而来。那我不是在讲说这个简单是廉价的哈，这不是廉价的，这个义呢是在我们身上会开始改变的。一个真正知道自己本来是很不配，本来是罪人，本来是不合法的人，在神面前是没有资格接受他的好处的，当知道这是白白来的时候，他生命就开始承受神的能力了。所以保罗马上讲的，你看第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他 他要救一切相信。你知道保罗讲这个救这个字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不是在讲赦罪而已啊。圣经这个救这个字，救恩这个字，其实是全备的救恩。其实真正救恩这个字呢的原文希腊文甚至叫 whole， make you whole， 让你做一个完整的人啊。在你的行事为人，在你的看自己，在你的心理的心态也好，在你的自己的问题也好，神慢慢在让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像神领受神恩典也像神这么样有恩慈的，他在让你享受这一切。福音是神的大能，可以救我们一切相信的人，的确是如此。你看保罗就好，我们看保罗，保罗这个神的能力啊，临到他了，改变他了啊！我们常常中国人讲说什么样，江山易改呢，本性怎么样很难移。真的本保罗的本性是很奇怪的本性的，这个人固执的，并且呢，觉得自己是最棒。只要你跟他信仰不好意思，这时候他把你抓来坐监，是不是？保罗一开始听到基督徒，哈，我们这时候相信这个犹太教，你这犹太人怎么给我信耶稣？抓起来坐监。甚至于他叫别人用石头把你打死，个性很刚，你说他不好也蛮好的，因为他道德很清高，他自己觉得道德很清高，在他的眼光之中，只有信犹太教的人，遵守犹太教每一点人才是真正道德的人，任何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人，他认为是罪人，所以抓来坐监用石头打死。但是我们看他后来领受福音之后，他完全改变了，他自己说我是罪人中的怎么样罪魁，他个性很谦卑，甚至于他后来传福音，那个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重伤，哥林多教会甚至于轻视他，这哥林多教会甚至忘恩负义，说你这个人不是真正使徒，给我离开。保罗没有跟他们争啊，保罗写信很婉转的劝他，跟他们讲清楚，不听他还是接纳他们，还是宽容他们。保罗充满了神的恩慈，这是福音的大的生命改变。不止这样呢，一个真正知道这种福音的可贵的人，接受这种福音的人，有一个现象，像保罗，我不以福音怎么样为耻，胆敢的知道这很宝贵，敢跟人家承认我是基督徒，敢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你觉得这个很平常吗？不一定啊。最近我看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报道，美国生命之路研究机构叫 LifeWay Research， 这个是Life Organization， 他做一个报告，他说他做了一个在这个五旬节的教会里头呢，对2930个美国人做这个 survey， 结果呢，其中呢只有72%的人敢公开承认他的基督教的信仰，14%的人不敢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另外14%的人表示自己不太敢，偶尔敢，有时候不敢，不确信，以福音为耻。今天很多人以福音为耻，不敢向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甚至于有时候呢，因为跟人家承认基督，跟人讲说信我们都是罪人啊，人家就用异样的眼光看，就不敢了。甚至有些传道人不敢讲。人家是人都是罪人，需要神的赦罪。我有时候传福音的，对一些刚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我们人都是罪人，他就用异样的眼光，甚至于对我很不和善，我很怕他打我，不过我还是要讲，因为我们人都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都是罪人。但是有些人不敢，甚至有些人传道人不敢讲罪，就怕讲罪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就对他不高兴，探访不给他探访。以福音为耻，不止这样，很多这个统计还说66%的基督徒很少在他们的交流里头看彼此之间承认自己属灵生命上的经历，不敢讲自己属灵的生命里头有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但神却仍然接纳我，不敢做见证，因为他以福音为耻。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信主之后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让他胆敢承认这也是所信的东西。不要忘记在保罗的时代啊，那时候基督徒是很在世界上是被看成很怪物啊，因为他们呢，这个基督徒呢不愿意按照罗马的法律去敬拜罗马的皇帝凯撒。在那个时候很多宗教都是多神教，只有基督徒信仰一神教。只有基督徒整天在那边聚会，甚至于有时候呢在那边守圣餐，他们说在吃人肉喝人血。所以大家把基督徒当成怪物看，所以基督徒在社会上有时候找工作很难，有时候被老板逼迫。很多人以福音为耻，保罗不是这样的。甚至于后来他坐监的时候，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为福音坐监的时候他在罗马坐监，很多人就中他的伤，很多人说他一定做什么坏事，不是真正的使徒，很多人说他一定不是好的传道人。但保罗怎么讲？我如今知道我所遭遇的事乃是更叫福音怎么样兴旺，腓立比书。他不以福音为耻。他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写提摩太后书，他说勉励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且要为福音承受苦难。保罗生命被改变。圣经的彼得也是一样，彼得真正在耶稣复活之前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弟兄姐妹，你觉得彼得是怎么样一个人？自视甚高，我们今天讲自视甚高啊。当耶稣说我要被抓起来被钉十字架我要坐监的时候，彼得说众人都离弃你，我一定不离弃你啊！我一定看你坐监，我比别人更行就是了。自视甚高。结果后来耶稣被抓起来跑了，第一个先跑了是谁跑？他跑了，他失败了。他失败以后耶稣有没有撇弃他？没有撇弃他。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个先向彼得显现，你看到没有？所有的男的妇女，他这些妇女很谦卑，耶稣向妇女，在所有的弟兄里头第一个向彼得显现。哇，彼得看到耶稣基督，不看到他过去的失败跟他的软弱，还这样看重他。彼得经历福音了，所以彼得后来变成一个很顺服很谦卑的人啊。他写彼得前书，他说我们要在神面前自卑啊。他我想他想到以前他自己的为人，他勉励别人，我们在神面前自卑，就是谦卑的意思。甚至按照历史记载，当最后的那个尼罗皇帝在逼迫基督徒，彼得被抓起来那个尼罗皇帝要把彼得钉十字架，像钉耶稣受难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我不配像耶稣一样，你们如果要钉我钉十字架，我倒钉算了，把我倒钉，我不配和耶稣一样。彼得生命不一样，所以今天他被神大大使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传统是从彼得从保罗而来的。不止这样，我们发觉在教会历史里头，许多因为知道福音就是神的义白白加给人，借着信他们都被生命改变了。1500多年，马丁路德改革的宗教家马丁路德，一开始他不知道福音的。你说他要做神父怎么不知道福音呢？你说这个马丁路德甚至进前到一个地步，跑到修道院里头去整天修身养性，在那边读圣经，但他不真正的明白福音。他常常知道脱离自己心中的那个罪的重担没有办法除去，即使他住在修道院里头，他发觉他还是有问题，他在那边修炼修行，他跟别的修道士还是有冲突，所以他心中很大的重担。但有一天他读到诗篇说神的义要拯救我，他读不白，他说神的义怎么会拯救我啊？神的公义圣洁，我每次在神面前我发觉我是这么的亏欠神的公义圣洁的人，我是这么的不完全，怎么神的义会释放我拯救我呢？直到有一天呢，读到这个罗马书，他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是借着信以至于信，他整个人被释放了，福音的大能临到他，他整个变成很自由，他从罪的重担释放出来，因为这个福音改变了他，也因为这样他很 希望把这个福音传给每一个人，造来后来宗教改革、欧洲文化跟基督徒信仰的复兴。圣经我们看到同样的人，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九章讲到一个有罪的人撒该，是不是？撒该是怎么样一个人？税吏长哦，很有钱呐、啊，社会上很有钱，但是就是偏偏大家不接纳他，大家把他看成是什么卖国贼。他个子又偏偏长得不太高，大家又轻视他，所以他这个人一辈子在找义，你知道吗？他虽然有钱，他也成为罗马政府的税吏长，他一直找不到认可，大家把他当成是一个罪人，大家把他看成一个没有用的人和一个叛国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一辈子在找义，找不到，即使他赚很多钱，即使他在成为他的位置已经是税吏长，已经爬到最高，找不到这个义，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不能肯定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听说这个耶稣呢，可以接纳每一个人，所以他看到耶稣的时候，来的时候他赶快去看耶稣，偏偏个子又太矮看不到，爬到树上要找耶稣。耶稣说撒该，今天我要到你家了。哇，他高兴死了， 他知道像这样没有人要他，只有耶稣要他。他经历这个神给他白白的义的时候，他整个人改变了。他说耶稣，我从前如果讹诈别人，我要还给别人，甚至加倍还给别人，我有亏欠别人，我加倍给还给别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甚至任何一个人觉得自己失败，觉得自己是罪人，自己有一直有亏欠，自己能力不够，自己觉得没有价值的人，当领受这个福音，知道神这么白白的爱他，把他当成是一个合法合理对的一个人的时候，他整个生命改变，喜乐，并且还要被神使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听过一个见证啊，澳洲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没有脚没有腿啊，这个人叫 Nick 啊，叫 Nick 啊，生下来就没有脚没有腿，就这么短一截的人啊。当按照他的见证，他生出来，他的父亲几乎要吐，看到自己这个孩子几乎要吐出来，但是他们还是尽可能的把他抚养长大。这个尼克呢，到八岁的时候就自己觉得自己也没有价值，我人生到底干什么，我生出来没有脚没有腿，人家怎么异样眼光看我，他自己觉得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到十岁的时候自己想自杀，几次自己跑到那个澡缸里头，因为自己还有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办法自杀哈、自杀都没有办法自杀成功，好几次自杀不成功，后来呢不敢自杀了，因为他怕他自杀，他父母这么爱他，他就会自杀，会让他父母失望。但是即使这样，他心中还是很挣扎，到底活着意义是什么，我有什么价值，没有脚没有腿，我能做什么呢，常常忧郁。直到15岁的时候，人家跟他介绍了耶稣，他知道神在神的眼光之中，他是神所爱的，合法的，神亲近的一个儿女。他开始心中光明喜乐起来，他不再看清自己。慢慢的有人勉励他说，你好不好，你跟人家讲这个见证好不好，跟人家讲说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心中开始有盼望有喜乐起来，你开始可以接纳自己，你开始知道自己是一个合法神所爱的人，他开始有信心了。后来有人教他怎么样在公共讲这个 public speaking， 他在公共讲这个做见证，讲这个他的信仰。慢慢他今天成为全世界最被欢迎的这个布道家。我最近看他的消息，他到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到越南、到柬埔寨，到处做见证，每次去都几万人要听他的见证，他被神使用。福音是神的大能，他可以改变一个人，虽然他本来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用，最后他觉得他是神所爱神使用的人，这就是福音，是好消息。巴不得今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希望你能够慢慢明白福音的重要，你需要这个义， 你需要有人，这个创造宇宙的真神说你是对的一个人，你是一个合法的，你是我所爱的，无条件的，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满足的。你靠人找不到。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也常常跟自己讲福音啊，不要忘记神是怎么爱我们，让我们常常活在主的恩中。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本来是何等样式的人，我们是活在罪恶之中，我们与你的真理背道而行，我们没有达到你创造我们应该怎么样活的标准，但谢谢你，你不以我们为罪人相看，你使你的儿子，使耶稣基督你自己到世上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能够领受神的义。今天我们在你眼中都被看成一个很重要的人，是你所接纳的人，我们要向你感恩，也愿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能够明白福音的道理，能够接受这个福音，借着信好叫我们能够他们能够一生活在你的恩里头。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